们聚在这里不是偶然的。
是。
主，相信你的旨意，把我们再次聚在一起。
阿门。
主，我感谢你，只有爱能做这样的工作。
阿门。
我们感谢你钉痕的手，曾为钉钉量给我们许多的环境，为了造就我们，培养我们。主啊，感谢你，今天你在召聚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你赏给我们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乃是流露的生命。当这个世界真的沉沦，当这个大地满了死寂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我们请你对我们伸出手。
是。
虽然当初我们都带着不同的理想来到这块土地，但是我们主，但愿这一次的聚会是叫你心得到满足。但愿我们真是遇见你，就不再从远处回去。我们是没有路的人，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道路。所以主，我们仰望你，在这次聚会中你不轻易放过我们。在人来看是偶然的聚集，但在勇士里面你老早命定这一天。所以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圣灵既然已经说了话，就继续的说话。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你的爱是永远的爱，你的爱也是不肯放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我们求你再一次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请我们再翻到翻到旧约，我们要读一段旧约的圣经，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如果大家是两节式圣经，应该是1072页第18节，第3章第18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我们再读一遍。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石亭谷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到过刚才看过这个太空外太空照下来这一块地图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地图是立体的，所以呢，你看到白色的部分，你知道那一定是黑门山，因为它是有白雪。那么大家看到死海的附近是一片的枯黄，那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块应该就是死海啊，那前面这个是加利利，这一块就是死海。那么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就是这个死海北端这个地方，那这一边呢就是摩亚平原和摩亚地。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的路德的家乡呢，我们记得就是从摩亚来的，从摩亚山地。那伯利恒大概在这一边。那么凡是从这一块摩亚地这一块一直到这个北边这样弯过来这个地方，通通叫石亭谷啊，通通叫石亭谷。所以呢，根据这里的预言呢，就是到了有一天，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大山呢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换一句话说，有一天呢，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根据地理哲学家告诉我们呢，在好早好早以前， 这个死海跟加利利海原来应该是一片的海，是一个水源。那么最早最早，包括甚至于到下面，你再往南边走，快到约旦，沿着约旦一直往下，到了红海。这个红海、死海跟这个加利利海本来是一片的海，但是很可惜呢，因为人类堕落犯罪了，所以后来死海就慢慢的形成。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在迦南美地、以色列地呢，有两个海变成很重要，一个是加利利海，一座是死海。那么死海呢，是一个死水的海，就是说它是一潭的死水，水流进去它流不出来，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你站在最低的地位，你只能接受，你不能给出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两道的水，一个呢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不过呢，根据圣经的预言，有一天呢，死海要跟加利利海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而这个预言呢，就是预告说，圣灵在我们中间会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像他有一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一样。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结果是死，带来的就像死海的一切，但是感谢主，因着圣灵自己的工作，有一天他能把死海让在人认为不可能的，要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那这是神迹，这只有神能够做，没有一个人能做这样的工作。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继续今天早晨所交通的。今天早晨我们的重点是加利利海，那晚上呢，我们特别来看死海。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经中这个死海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那为什么有这两道的水？那么我们说过，死海的特点就是，因为它是在整个地球最深的地方，最低洼的地方。那因着是最低洼，所以水只流进去，水不能流出，它找不到出口。所以呢，我们知道那里生一点生命也没有，那周围呢也是一点生命都没有。所以你到了死海的附近，你所碰见的是死亡，所碰见的是枯黄，你找不到一些，你找不到一般的青翠，是偶尔有一点的，有个皂荚树，或者是这个荆棘点缀一点而已。但是基本的来说，是一片的枯黄，基本来说是一片的死寂，在这里呢找不到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应该就像死海一样。那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知道因为肉体还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罪呀的同在还在。我们今天呢是靠着主的工作，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不必将来经过大宝座、大白色的宝座，不需要。我们最多呢，就是经过家庭的审判，那就是基督的台前，如此而已。所以感谢主，那所有的愤怒，神对我们的愤怒都过去了。我们靠着主的工作，我们能够脱离神的审判，我们能够脱离神的愤怒，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主为我们所做成功的。那么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虽然罪还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叫我们胜过这些罪，叫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那么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的灵活过来，那叫我们不再下地狱，我们现在不在神的审，就脱离了罪的审判。那么今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就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在那里，但是我们不受他的辖制。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主回来那一天，那罪的同在才离开我们，肉体才永远的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等候主回来呢？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要脱离罪的同在。所以罪的审判，罪的审判，罪的权势，还有罪的同在。那么感谢主，主的救恩是那么完全，所以让我们记得，主不只救我们脱离因着罪所带来的审判， 那么同时也让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脱离，永远的脱离罪的统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呢应该像死海一样，但是得救以后呢，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那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那体贴圣灵呢，就是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但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结果我们就经历一种的情形，就像死海的情形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你不会解释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我还年轻，在学校，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很爱主，有一班弟兄姊妹实在非常非常的爱主。那么年长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那么他们并且告诉我们什么叫不要爱世界。他们说举个例子，那么不可以看电影。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相信说，那么既然不爱世界呢，就不看电影。那虽然不看电影啊，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我没有得救以前就是喜欢看电影。那么得救以后呢，说是不爱世界，那么现在呢要不可以看电影。所以好了，那么既然说电影不可以看，那么好，我就不看它了。但是很稀奇，虽然呢外面不看呢，但是里面呢总是跃跃欲试。那么所以我每天不上电影院，但是我每天看报纸啊，专门看电影的广告。那么一天天看，因为这个弟兄姊妹，所以很难呢。那么如果你把当这个律法来守的话，那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还是天天看报纸。看报纸的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电影可以看的，那个电影名叫《万王之王》，那就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心就动了，我说别的电影不可以看，这个电影呢一定可以看。那么但是呢，怎么样挣扎，怎么样奋斗，就是不大平安，说不行。但是后来我想说服自己，我说你不是要传福音吗？传福音的时候你总要告诉人主耶稣怎么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看看这个电影呢，那么你对十字架这个图画印象就比较深了。那么这样呢，我想你就可以把福音送给别人了。但是弟兄姊妹，最后呢，我就想不行，这个应该可以，但是我胆子很小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找了那个时候的一个青年负责弟兄啊，那么希望说服他，让他带我们去。那他带我去呢，我良心就平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连负责弟兄，就是青年负责弟兄都去看呢，那我当然可以看了。所以呢，我终于把那个弟兄我完全说服了。那个弟兄不知道怎么被我说服，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那么好了，他就照着说好，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呢，那个时候在台北看电影啊，我们知道要排很长的队，而且那个时候好的电影都是排很长很长队。那么太阳也有很大，那么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两个就商量一下，说是不行啊，我们到底在教会里面，在青年们中间是负一点责任的。那我们呢自己去看不要紧，但是万一给被年轻弟兄们看到了，那这个不是很好的榜样啊。那么我们自己看都可以，但是不能绊倒他们。吃肉你随便吃，但你吃肉叫弟兄绊倒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不行啊，那这样我们还是为着他们的缘故，我们要想个办法。所以后来我们彼此约好了，那么大热天呢，我们说我们两个都穿上雨衣。那个雨衣啊是又厚啊又厚，看不见。那不是现在那个透明那个黄雨衣，不是，那厚的不得了的雨衣。我想我们这一穿上去啊，就人家认不出来了。那么结果我们两个就挤在那个排队里面。我看他们其他人一看我们两个是疯子啊，怎么搞这个大热天啊，穿了个又厚又大的这个雨衣，没有人看见，人都看不见我们呢。那天呢实在光景狼狈的不得了，但是就是为着要看那个电影啊。所以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啊，我们两个人就挤到电影院，一挤到电影院，那个里面原来是黑的，我们心里就放松了，这下没有人看见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一坐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说那个道理的，这个好像这个人就吃了死老鼠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全身呢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么我就觉得好像生一场大病一样。所以后来我说不行了，我不能这样做下去了。我就问旁边弟兄，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说我不行啊。那我说你不行我也不行啊，我们两个赶快就出去算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次我们就经历了圣神的话，说圣经是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体贴肉体的，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但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什么时候 我们一体贴肉体，你看见没？